Yeah,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我们再次回到这星期四的周间聚会。我还会记得我讲到这个周四的聚会呢，是跟着我们的主日信息啊。那么特别我刚过的主日，我讲到什么？信仰与感觉啊。各位如果还没有听的话，各位听一下哈。神给我们的信仰呢，真的不是凭感觉。但是神给我们的信仰也不是没有感觉哦，很重要是怎样的感觉啊？从哪里产生的感觉啊？我曾经有一次问过一个信徒啊，我说感觉的相反是什么啊？你告诉我啊。那他就回答我说，哦，感觉的相反就是信心咯。你们觉得呢？是吗？我说不是。为什么你这么觉得？感觉的相反就是信心哦。神给我们的信心，是在他的话语上。那么神是的确叫我们不要凭感觉，要凭信心。但是真信的人是有感觉的，真信的人是能够感觉到神的同在、神的帮助，对吗？那我就再问了，那你再给我一个答案啊？那他就说。哦，感觉的相反呢，就是没有感觉咯，没有 feel 咯，闲咯，来教会听到听不进咯，祷告没有感觉咯。那我听了之后，我就发现不合乎我要的答案。那我就跟他说，弟兄，其实你要知道，感觉的相反是错觉。各位，错觉，原来弟兄姐妹，我们生来都有感觉的啊，但是呢，我们因为不认识神的话，我们生在堕落里面，所以我们一生活在错觉。我们的堕落的本性啊，叫我们的怎样？叫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也堕落，我们的情感也堕落。所以思想堕落的意思是什么？思想堕落就是你生来你的思想里面都是在人的知识的层面产生出来的想法，没有上帝的知识，所以你不认识神。即便你可以很聪明，能够知道很多的事，科学、哲学、什么学、文学都懂，但是你没有上帝的知识，所以你的思想是堕落的。那你的情感也是堕落。你的情感堕落的意思不是没有感觉，原来我们都是有感觉的，但是呢，我们都活在错觉里面。没有神的道的人，他是凭眼见啊，他看到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一生就是活在错觉里面。在这个错觉里面，他做出选择，他选择这个，他拒绝那个，他在错觉里面，他喜爱这个，讨厌那个，对不对？都是错觉。所以各位看，有一些人，他们的真的，他们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一生是活在一种错觉。他们讲到婚姻生活，就在错觉里面，就是过婚姻生活。所以呢，按着自己的喜悦，看彼此的条件，哎，这个男人，这个女人我喜欢，靠得住，跟他结婚。然后他对我好了，他爱我，我就爱他。这是错觉来的。那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原来你嫁娶的人是神为你预备的。他是帮补你的，他是祝福你的，但是你完全凭着你的感觉、你的错觉来认定他。你养育你的儿女的时候也是错觉里面养育，对不对？就养他的时候，对他的有些期待、期望，要他怎样成为怎样的好。但是呢，你在你的错，后来你看到你期待他的东西没有成就，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在你的错觉里面有失望，一直失望。就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一生在错觉里面做选择，凭自己的喜悦、凭眼见来行事。那这样的人，他们后来去到教会，他们失败了，他们遇到很多的问题了，种种的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去到教会的时候呢，那我们以为有希望了，对不对？起码来到教会了。但是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们不是来找上帝，你说找上帝哦？不是，他们是要找感觉，他们其实是要找感觉，他们要找神是什么？神啊，我需要你给我的平安， 我需要你现在帮助我，我需要你的祝福，对不对？我需要你给我健康。其实你问他们还是不是找神的，他们读圣经，翻开圣经，其实合乎他们的心意的他们就读，不合乎他们的心意的不去管。所以曾经我就有一次，我曾经就是在我们李彻牧师的一个查经班的时候有一次他翻开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我还记得他就教导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对不对？太初道与神同，道就是神。道是什么？他说一个人他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因神的话而认识他，这是什么事情你们知道？这个不是他自己选上帝的。所以同样的，既然不是他自己选上帝，现在他读的这个上帝的话，从他翻开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对不对？天地怎么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启示录最后一章，这其实整篇的信息里面，万有都是神创造的，一直到基督必定要再来的那个信，其实没有一句话他是自己选择的，他每一句话都信的，都接受的。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其实很多人他们来了教会，他们没有醒过来，其实他们还是在找感觉，他们还是在找一种这个信仰能够带给他的他的理想或者一种解脱。所以这个就叫做感觉信仰。所以教会的义务呢，不是要满足他那个感觉的，教会的义务就是知道他的一生活在错觉里面。所以呢，在教导上帝的话，把神的道给他的时候呢，要把他带到对这位神，对自己，对世界，对将来的审判，对天堂，对地狱，有什么？有正确的认识。从那个正确的认识的结果呢，产生出来的有正确的感觉。喂，所以我并不是说感觉不重要，感觉何等的重要。今天你有怎样的感觉，它是实际的会影响你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因为认识不对，你不是从神的道里面来认识这个又真又活的神，而认识这个神所创造的万事万人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在错觉里面摸索，好像瞎子摸象这样的，活在这个地上，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对圣经真的认识的人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另外一种迫切，有另外一种感觉。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人都因为这个疫情有些惧怕还是什么，因为这个战争有什么问题，这个世界里面哇很悲惨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的人性里面有一些感觉，说我觉得人很可怜，有战争的时候妻离子散很可怜。但是我们另外一种感觉，说人的灵魂呢，人的灵魂灭亡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呢，真正的信神的话，信神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不是按自己的选择来读圣经的人，我们心里 很清楚知道，我们认识了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心里面对人的灵魂有迫切，我们有使命感。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呢，好像不是永恒的，这个是很短暂很短暂的，在这个短暂的时光里面，我周围的人要怎么拯救他们，那要把神的道赐给他们，给他们教导他们。我今天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就看新闻我就看到那个阿富汗的消息。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局势很紧张，尤其是美国政府现在为这个阿富汗的事情很紧张，对不对？因为那个塔利班恐怖分子已经占据整个国家，然后很多很多的一些美军已经离开，然后还有很重要是美国的公民有好一些还留在那个地方今天早上报纸上有1500个美国公民现在还在这个阿富汗里面。那么这美国政府呢，现在是想办法想把这个1500个带他们撤离，但是只有500个愿意走，还有1000个不愿意走了。各位，你去过美国你会想你不要回美国，你要留在阿富汗 你们想不通对不对？那大家一定会想什么，哦，这些人应该是在阿富汗有大生意哦，做生意。阿富汗做什么生意？各位，你们有没有搞错？我心里面一看的时候呢，我心里马上想，可能他们是宣教士或者救济人员还是什么东西，他们是对这群人的灵魂有负担的。所以呢，在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呢，那就是很极难的光景，就是阿富汗子民这个回教国家好不容易可能在那个地方领信了信徒，建立了教会，现在教会全部要走到地下去嘛，对不对？所以可能他们就是跟这些人留下来，还有很多失散的子民就在这个时候又把福音传给他们。那如果世界的人看他们说神经病，这个傻的不得了的，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感觉，他们除了这个地上没有钱穷病以外，我因这个东西来痛苦，他们没有其他的痛苦，没有这种。但是对我们真信神的话的人，我们已经认识了基督死而复活的成就，得到了大使命，知道主的心肠的人，我们知道这些人留下，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心里的迫切，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心中圣灵的工作，有没有？所以各位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哦，基督徒每次讲信心不用靠感觉，谁说的？你看我讲到多么有感觉，对不对？那不是他呢，讲一个道理，讲一个神学理论教义，好像神学院教书这样，完了好像。所以现在很多很多我发现哦，我们越没有办法把那个有生命力的感觉带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知识主义就出来了，讲知识的人很多，喜欢护教，喜欢跟人辩论知识的人很多。在美国有一些在神学院教课的那些神学博士，你知道他们没有信主的，他们没有重生的，他们当做一个课门来教，哦，叫神学叫哲学还是什么，他们这样教。然后很多信主为生的神学生，他们要做传道的，哇，在这些博士底下他们就学习，哦，没有办法，这个课门要学习，对不对？但是我们传讲神的话绝对不是这样，我们有传讲基督有圣灵的名证的人，我们把知识带出来，我们也把情感神圣的情感带出来，有没有？所以有些弟兄你们，哎，就说哎呀，但是呢这个世界啊诱惑力很大，的确哦，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活着，我们感觉不到，不是感觉不强，因为世界很真实。那是因为什么问题？因为我们少确认神的话，有少确认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自动的会习惯这个世界，习惯这个世界的那种给我们的感觉，凭感觉来行事。所以哥林多后书4:4那边说，那不信的人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心眼。所以不信的人，我们不是单单讲他心里的不信，也讲他心里的眼睛是瞎的，他们看不见神，他们感觉不到，就说没有，对不对？所以弄瞎心眼的，所以我们要谨慎。尤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好像靠近索多玛俄摩拉的一种地带，你们明白吗？就靠近索多玛俄摩拉的有谁？有亚伯拉罕，也有罗德。对，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世界的大环境，如果我们发现，哎，我们少诵读思想神的话，少参加聚会，那我们的感觉慢慢跟那个不信神的人的感觉，他们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Something is wrong， 这是不对的。慢慢的，那个神审判的声音，我们听不到；那神的急迫，我们感觉不到。那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光景来的。所以我说，有这个世界的一种唯物主义啊，物质主义啊，是真的我们基督徒的仇敌来的。不管我们国家多兴盛，不管我们自己也多富裕，我们好像活得像一无所有一样，对不对？好像活得像一无所有，我们是很多的东西几乎都要放的，除了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信靠主而做的事情能够带去见神的，什么东西都带不回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呢，有一次他讲到有关这个做在地上做好管家的事情，那我们主每次把天国的事讲的时候呢，他并不是说地上的东西不重要， 但是你要做一个聪明的管家，你手中所有的钱财恩赐精力要用在哪里，对不对？讲这个东西的时候，特别物质的东西，因为物质是直接给我们那个感觉，对不对？一个人的富裕，一个人贫穷，都可以感觉到很明显。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侍奉两个主，一个人只能侍奉一个主，不能侍奉钱财又侍奉马门的时候，那时候懂得上帝的律法的法利赛人呢，他们就讥笑耶稣。圣经是这样讲，他们就讥笑耶稣，哎呀，讲是这样讲，哪里有人这样活的哪有人不在乎钱财的，哪里有人就是不需要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益处，对不对？那时候呢，我们主耶稣知道他们感觉不到他所讲的，这些犹太人全部被这些律法师的假冒为善被影响，所以我们的主那时候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比喻，把人死后的那个事实就是带出来，就是今天我们一起要读的有关什么的，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我们一起看这里说什么。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各位，他是何等有钱，对不对？但是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各位，他活在夸耀里面，天天穿紫色布，好像君王穿细麻布衣，天天艳华奢华艳乐，所以他的生活，他一生所做的，一句话来讲，圣经要以享乐为中心，以地上的物质为满足，要讲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伸长，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这个差距何等的大，对不对？所以他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肠。这个地上有穷的人也没有穷到这样夸张，对不对？所以我们主耶稣讲到的时候呢，很生动的，我们主耶稣讲到的时候真的给人很多感觉，对不对？因为他有个强调一个差别，那你们都没有这样的差别，对不对？但是你们要知道，在这样的差别里面 要显示出来的真理是什么东西。然后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所以一个在亚伯拉罕受，一个在阴间受痛苦。然后什么事情，他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所以他们两个应该都是犹太人，对不对？都认得亚伯拉罕，对不对？所以呢，我可以这样说，两个 都在教会如果我们今天应用的话，但两个都在教会，但是两个人去的地方都不一样在搞什么。然后我们看，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真的痛苦，对不对？有没有感觉？非常有感觉了。但是呢，这是他还没有离开肉身的时候完全感觉不到的东西。他离开肉身的时候呢，他最真实的感觉就出现了，极其的痛苦里面，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苦。以前我一直听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以前享乐现在就要受苦，然后以前痛苦呢现在就可以享乐得安慰那所以呢这个不是苦难神学呢，你一定要读那个背景因为各位财主呢，他是完全凭感觉来活的，他是完全凭肉眼凭眼见来，所以以享福为中心来活，所以他的不幸带来他的错觉，这就反射在他一生的人生里面。连他旁边外面有一个信主的人，跟他一样犹太人，对不对？很不有关，就是所以呢，这样的人，这世界对灵魂的事情，完全没有关。但是拉撒路是什么？拉撒路是，他是凭信心活的， 对，所以呢，信仰是因信称义的，对不对？凭信心活的，他知道神为他预备了永恒，所以他的情况，即便是这样，他暂且忍耐，仰望着将来会见主的那个日子。各位，你明白吗？所以呢，一个人他不因现在的痛苦来沮丧，他就仰望着将来。所以呢，这样的人他将来必得安慰的。所以这样，谁才能够这样做？有永生的切据的人才能这样做的。你没有永生的切据，你今天是怎样就怎样，你干脆自尽算了，对不对？但是呢，一个人知道我将来有赏赐，我将来会见主，我脱去这个肉身，一切的痛苦流泪会结束的，所以忍耐。所以那个时间呢，很快会到，很快会到。所以要不然你以前以享乐为中心啊，财主，所以呢，你知道的，现在就是你的结局。另外一个，他仰望着永恒，仰望着将来要见主，他必得安慰，现在得安慰。那现在怎么说呢？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我这边到你们那边不能的，要从那边到我们这边也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很喜欢做个人见证，对不对？免得他们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什么？一起读，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但这个人还是不明白，对不对？他说，哦，主亚伯拉罕，不是的，若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哇，有一个神迹出现了，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一起读，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各位，你看到人的不幸吗？不是单单你用一个神迹两个神迹这样的话就叫人家被激动起来，那个只是一种情感的激动，那个不是真信心。弟兄姐妹，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信息，我给各位就结束了。你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原来当人活在地上的时候，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活在这个肉体的层面的时候，他是对死后的那个实况一点都没有感觉的。特别我可以说物质很丰富，生活很舒服的时候呢，没有感觉的。那所以呢，主好像这个时候把一个意想不到的现况跟那个终极的实况就是带出来，告诉我们说，原来死后的事是，如果我们今天单单凭感觉凭眼见，我们是感觉不到的。所以现在两个极端，对不对？一个有钱富足到没有剩，一个贫穷贫苦到没有剩。但是最重要的不是他们的现况，乃是他们所信的，叫他们知道将来要去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信仰里面呢，就是很明确的。有些人真的是今天一想到要见主，是真的很不愿意，很不甘愿，也觉得这是我根本不想去想的东西来的。有的人是真的知道，这是我最终要去的，不管我现在怎样痛苦，我的目的地是那个地方，就不把那个关注放在现在的痛苦。现在都是打战奔跑杀种，我被成圣的日子，我得冠冕的日子，这很清楚知道。所以我要讲的就是，第一，你要明白的，人肉身的条件有时候是一种欺骗，那是会带给人一种错觉来的。有时候我们也不要单单看人的时候呢，就是很肤浅的眼光，哎呀，这个人这么多病，这个人这么穷啊，这个孩子这么糟糕，哎呀，父母怎么教，不要这样看这个东西。你要看的是什么？这个人在现况，他面对的这个现况中，他怎么依靠主，对不对？他有很多的问题当中，他怎么信靠主，他怎么因主而忍耐。不要看啊，他的家庭，他的他离婚啊，他的孩子，你要看他怎么借着主的话来教导他的孩子。甚至世人看起来是很羞愧的，但是呢，他心中仰望主。所以呢，这个世界我跟你说有一种欺骗，魔鬼欺骗人，魔鬼用好条件好情况来欺骗人，但是呢，神也许可。各位，神好像也许可，因为神要怎样？ 神要让不能蒙恩的人不蒙恩啊，要让他的选民能够蒙恩的人呢、啊，能够蒙恩。你可以听得懂这句话吗？这是很奇妙的东西。所以有一些人的眼睛，因为他不信神的话，所以他就是被欺骗了。他是被这个世界的东西，被人的就是荣华富贵，被人的那些失败这些东西看的时候呢，也被这个东西欺骗。其实他没有看到人的内心里面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情形。然后呢，我们很清楚知道。然后一死的时候呢，那个真实的感觉出现了，那个真实的。所以第二个信息很重要，讲的是什么？其实那个最真实的感觉呢，就死后出现了。有些人说，哎呀，死后没有了啦，什么感觉都没有，谁说的？其实死后是最真实的感觉出现了。死后呢，这一个把一个人他当受的审判啊，显明出来，完完全全的显明，并不是你成为无有，对不对？你的邪情私欲受审判的时候，被烧，被虫子咬的那个地方，那个痛苦，那个孤单，那个惧怕到极点的时候呢，那个审判到极点的时候，这个不是人的话语能够形容的东西。圣经就一句话，极其的痛苦。那你说神没有给他机会吗？神没有给他机会，神很奇妙啊，神有没有给他机会？你说神拣选了吗？没有机会。神即便拣选，但是他又给他机会，他把拉撒路带到他家门外，他把一个极其痛苦的人带到家门，让他明白什么？第一，其实你知道这个人的一生里面啊，没有什么好夸耀的，穷的人也会死，有钱的人也会死，对不对？健康的人也会死，有病的人也会死。其实你看到他的光景的时候，你明白，要明白这个。然后第二，让他知道，如果你跟他是一样信仰的，你应该要知道你现在怎样恩待他。但是没有恩待，只有就天天享受。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明白，现在是要讲信仰的，要讲天上跟地上的那个事情，不是单单讲说我们现在去帮忙穷人我们就可以上天堂。有些牧师乱解经就讲这个东西，你现在帮忙穷人你就可以上天堂，没有这回事。这个不是拉撒路跟财主故事的那个重点，在那个东西。因为现在上帝要跟这些法利赛人说，你们拿着上帝的律法，但是呢，你们心里面其实关注的是地上的，你们盼望的是地上的享福安康成功，就这个东西。现在我告诉你，拉撒路跟财主，你即便像财主这样的话，你更是要小心，因为那是一个圈套来的。那是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没有看到你周围的人有神的子民，你周围的人有痛苦的人，你周围的世界里面是要灭亡的，没有看到这个东西来得到一个信息来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了，就是要讲这个。然后这个财主很痛苦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呢，水深火热极其痛苦的时候呢，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也没有办法 得解脱，后悔也没有用了，他就只有一个愿望，起码我还活着。他可以感觉到那个审判，对不对？他现在在审判里面，但是呢，我五个兄弟没有感觉啊，他们在那个世界里面他们感觉不到。所以能不能让拉撒路回去跟他们传福音，就是讲这个。亚伯兰怎么说？没有，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律法，他们有神的话，他们有旧约的圣经，今天来讲有这本圣经，对不对？他们有这个东西，如果这个不信的话，谁做见证都没有用，死人复活都没有用。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说的就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以为我们讲很多叫很多明星啊歌星来讲什么个人见证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哇做很多的节目啊，很多的释放医治啦这些东西啦，然后看幻象啦，看神迹啊，按手人起来啊，这些东西给人一种哇要给人。其实老实讲，你觉得他看到哇他信他真信吗？其实不是。见证的确可以鼓励我们，但是见证不能叫我们信的，因为见证不是福音，只有神的道，神的道才是福音，对不对？只有一个人打开圣经的话读了， 认识这个上帝是怎样，他赐的救恩是什么，他的应许是什么，他的美意是什么，信了才得救的，才能跟从主的。你打开圣，有些信徒打开圣经读了啊，睡觉，但是一听见证醒过来，哇，然后拍手，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真的信吗？所以教会呢，把信的这个东西讲得太肤浅了，好像人有一种积极的感觉表态，我就以为他信，他有一点头脑的知识能够讲出几个经文就以为他信，不是，绝对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从头到尾每一句话都是神的，如果你选择性的按着你自己的喜悦你来信的，那是你的感觉信仰来的。我们这个曾经疫情发生的时候呢，在新广 有一个演员打电话给我们说，我能不能朱牧师，他就写信给我们，能不能来你们教会做一个见证，我想我知道你们教会发生的事，想勉励你们。我说弟兄谢谢，真的多谢了啊。但是 我就回应一句话，我很感激你对我们的关心，但是这群弟兄姐妹呢，我已经借着神的话使他们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了，他们的信心都被保守了啊。那谢谢你啊，那暂时不需要啊。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今天教会里面好像没有福音一样，所以专门找这些能够刺激人的情感的东西。我并不是反对见证，我们教会里面就年底一次轰轰烈烈的给各位见证，七八个弟兄姐妹上来，我们Richard那个也记得其中一位对不对，年底的时候上来做见证，一次给各位听，听完激励大家之后，你们要跟从主，如果你们神的话不听，再给你们每一个礼拜听这样的见证，你们也不会信的，对不对？所以这是我在带领教会的时候的宗旨，其实不是我的宗旨，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听了上帝的话，受了神的教训之后，所以信了，所以信的结果是什么？你信的结果呢，你发现你看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说什么，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借着信知道看得到的宇宙怎样，亲爱的弟兄们，看得到的宇宙是借着神的话来的，不是偶然而来，不是 Big Bang BAM 出来的，不是科学怎么大爆炸来，因着信。所以呢，信的时候看到的一切，看到的这个人这么美丽的生命是智慧上帝精心设计他创造出来的，看见，所以看的不一样。因着信看到这个疫情的时候不一样，看到的时候呢，这个疫情是不是上帝要对付我们，乃是什么？上帝要炼净教会，其实祝福教会。看到的人，信的人看的不一样，信的人看你有问题的家庭就不一样，不信的人就这个世界的眼光。所以信的人呢，各位，他向往的不一样。最后我讲这个东西，他向往的不一样。所以呢，各位会发现在讲希伯来书十一章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哦，信心的伟人啊，他们信的结果呢，哦，他们得到什么祝福啊，得到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在希伯来书后面说什么，他们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摩西没有进到迦南地，亚伯拉罕没有看到他的子子孙孙像天空的星这么，海上的沙这样的，对，他们没有看到，他们因信活完这一生的道路，欢欢喜喜的去见主，然后呢，在上面的时候，在乐园的时候，他们看见原来他们所得的是跟我们一起同得的，对不对？他们仰望着那到来的基督，然后呢，仰望着众圣徒一个一个得救信主，然后最后我们全部成为一家人。所以呢，这个信心的见证这样流传流传流传，到最后我们最后都会见到彼此，最后都会看到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成就出来。所以今天呢，你对信心的，所以现在的人对信心的，哦，我信就会哇，经济的问题解决，我信我的病就会好，我信我，他们是以那个信心的结果了，这个就是扭曲真信心的问题来的。在教会里面，其实圣经讲因信神的话，因信神的话，以神的话来看一切，因信了神的话，向往的是神所向往的， 所以将来也必去到神叫他去的地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主祝福大家啊！很重要的神的话，所以信心有没有感觉？绝对带来感觉啊！你信错也会有感觉，但是错觉；你信对的话，也不会没有感觉，绝对有感觉，对不对？有根有基的感觉，有活泼的信仰会带出来，会祝福很多人。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啊，特别很重要的话，再一次使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活泼有功效的。当人信的时候呢，马上能够看见神的同在，神的帮助。愿主得着一切的荣耀，祝福我们这群弟兄姐妹。我们再次恢复这个周四的聚会的时候呢，求主亲自来恩膏这个聚会。虽然我们人数有限制，但是呢，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聚会不但能祝福我们现有的人，也许许多多后面饥渴慕义主的话语的人，他们听到了你的话之后，感受到主的迫切，感受到自己时光的短暂，愿你要完成使命去见主的。主，愿你把这样的信徒更多更多的兴起来，呼召他们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